川普被面色习近平砌啦，关税瞄准中共。卢比奥首次出访亚洲，泰国在中美夹击下爆观光危机。美国司法部驳斥爱泼斯坦阴谋论 ，Mac 粉丝庆到飞起。原中毒事件揭开中共伪监管真维稳的底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川普在7号发信给14个国家，宣布从8月1号起实施新一轮 25% 到 40% 的惩罚性关税，其中就占10个亚洲国家。这个显示川普在建立以美国为核心的贸易结构去中国化的意图越来越明显了。川普在信里面明讲，任何试图透过第三国转运以逃避关税的行为，都将面临更高的税率，更加是直指这种规避将招致更严厉处罚。川普关税政策希望达成四大目标：振兴美国制造业，增加美国政府收入，平衡美国贸易逆差，以及迫使贸易伙伴制定有利于美国的政策。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国臣认为，川普的关税政策初步成功，建立出以美国为核心的贸易结构。他还指出，各国会配合抑制中共洗产地，进一步促进供应链去中化。但外界质疑，川普强硬的对东南亚国家实施新一轮关税，等于将东南亚国家都得罪了。他们担心川普会不会将这些东南亚国家推向中共呢？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表示，当然不是这样。你仔细想想，如果这些东南亚国家决定靠向中共，请问他们的出口能从美国转卖到中国市场吗？当然不能。边个都知道中国的内需市场现在很衰弱，所以所谓靠向中共，后来会变成中共的包袱负担，因为中共必须将他们养起身，而这些中国根本做不到的。对美国来讲，这些养不起来的朋友干脆甩了他也都好好。相反的，如果这些东南亚国家决定靠向美国，就好像越南这样，那他们会重新得到美国这个市场，只是他们必须向美国交投名状，跟中共切割，对中共也都要强硬，在对中国的贸易政策上和美国一致，不要再帮中共做洗产地。8号川普在白宫举行第6次内阁会议，川普宣布对进口铜实施 50% 关税，推动纽约铜价上涨超过 10%， 创历史新高。川普表示，如你所知，我们对钢铁实施了 50% 关税，铝亦是 50%， 木材刚刚出台，我们亦对汽车实施了关税，而今日我们要对铜实施关税。川普还透露将会对进口半导体和药品实施关税，其中对药品的关税可能达到 200%。 川普还提到，因关税而来的资金将从8月1号开始流入美国。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估计到今年的年底前，美国会进账3000亿美元的关税资金。8号川普政府还宣布了一项史无前例的行动，全面打击和中国共产党相关的人员和机构购买美国农地的行为。美国农业部长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这个对美国来讲是攸关性命的大事，我们要拿回我们美国的农田，保障和保护美国的农地所有权。这样一个美国全国性的联合行动，标志着美国农业政策从经济导向转向国家安全导向，特别是在中共势力在美国大量收购土地的背景下。美国农业部长提到的行动计划中，包括立法专门禁止中国公民购买美国农地，调查现有中国公民拥有的美国农地，并考虑收购或征用。美国国防部长凯格塞斯亦表示，将关注军事基地周边的购地行为。 特别是那些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交易。时事评论员金贤表示，美国边境沙皇霍曼曾质疑，几万名从墨西哥走线进入美国的二十几岁只是参过军的中国人都跑到哪里去了，非常担心他们将会做些什么。已经有调查记者质疑，这些背景可疑走线的年轻中国男子是不是隐藏在好像德州和加州大片的所谓私人农场里面潜伏起来呢？一旦台海战争爆发的时候，谁知道这些成千上万的中国后生仔会做出什么事呢？但是川普曾经说，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9号川普再爆惊人内幕，根据 CNN 获得的录音，川普去年在募款餐会上自爆，他曾经直接对习近平放话，若果敢喐台湾，美国将空袭北京。吴家龙表示，中共自己不遵守协议，不遵守承诺，不遵守规则，你以为美国在对付中共的时候还会客气吗？我认为美国对中共绝对是以牙还牙。东盟外长会议8号到12号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召开，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会出席会议，这个是他上任以来的首次下周之行。美国国务院在7号的声明中说，国务卿这次出访亚洲将重点重申美国对建立自由、开放和安全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承诺。外界很多都在解读，美国将战略重心转移到印太的目的，就是为了压制中共在亚太地区日渐增长的影响力。另外，这次东盟外长会议召开的时候，刚好是川普政府推出新一轮关税的时刻，东盟各国外长因此对全球贸易紧张局势的加剧以及国际经济格局的不明朗因素表示关切。有分析指出，卢比奥必须在这种焦虑的情绪中寻求巩固和这些亚洲伙伴的关系。预计卢比奥将会见马来西亚高级官员，并将参加东盟、美国、东亚峰会以及东盟地区论坛等一系列外长会议。与此同时，泰国在美中夹击下选边的压力下，正在上演一场赌场风暴，面临观光危机。泰国执政党维泰党原本大力推动娱乐综合园区法案，即赌场法案，不过受到中共反对以及泰国民众的抗议，迟迟没办法在国会讨论。跟着又碰到总理佩通坦的录音外泄事件，导致宪法法庭暂停佩通坦总理的职务。执政联盟决定先从国会撤回赌场合法化草案，交由新内阁成员重新检视。9号反对党泰智豪党党魁阿鲁廷在内阁决议撤回娱乐综合园区法案，即是赌场法案后，在面书上公开爆料，习近平曾经三次亲口要求泰国取消设立赌场的政策，并在和维泰党实权人物佩通坦同席的会议中警告，若果强行推动，中国将调整旅游和经贸立场。泰国政府竟然仍在本会期将该案列为优先法案，导致中共震怒，游客大规模撤退，观光业重创。阿鲁廷呼吁政府不要再犯错，不要为了少数财团利益牺牲过去仰赖中国观光客为生的千千万万基层民众。如果取消赌场政策能够令到中国游客和投资重新回到泰国，带来经济复苏，那就应该把握机会。佩通坦亦直接夹翻个转头，你不记得了吗？造成中国游客不来的原因是因为诈骗导致到社会不安全，和赌场无关。看来近期两个阵营之间的嘴炮应该不会停。据说中共为了阻止赌场法案的其中一个原因是，现在柬埔寨、老挝和缅甸的赌场都是中共势力在支持，赌客一大半都是泰国人，因此泰国自己开赌场会断了这些地方势力的金钱援助。时评人泰巴表示，不知道阿鲁廷这一招自爆中共代理人 对太子豪的民意有什么正面的帮助呢？难道一个反对党政治人物突然间跳出来帮中共施压？阿鲁廷这边看起身批评政府，但仔细看逻辑其实是你们不应该得罪中共，快点道歉，快点认错才有糖吃啊。这个不是监督政府，这个是帮中共代言，是不是啊？还自己爆料外交内幕，说中共震怒，中泰一家亲破局了，哪一家的亲是靠威胁来维系的呢？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其实是帮大家清楚划出底线，中共不是朋友，是大爷，你不听话就断人流、斩投资、关机场，还给所谓的自己人出来公开施压，演一出忠诚测试给你看看。如果你还幻想中泰合作是平等互利，那这个就是最好的清醒剂。而阿鲁廷这一爆呢，某种程度上亦令更多泰国人看到，原来我们站得越直呢，中共越是不惧。所以泰国是不是其实做尴了些什么呢？泰国的民意值得更高的自信，中共的扩捞耶反而是我们守住自主的勋章，这一次又令他们不惧呢？有什么那么巴闭呢？东南亚政治观察家洪铭谦博士亦都表示，泰国正处在一个被中美双方拉扯的敏感转折点，在外交、经济和内部政治压力交织之下，维泰党恐怕要做出更明确的选边决定，才能够保住政权和稳定发展。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美国富豪淫窝爱泼斯坦瓜了之后，客户名单是不是存在仍然引发很多阴谋论，几乎挞着了所有的美国政治势力，也变成了这几天的热门话题。爱泼斯坦是华尔街投资大亨，他经营圣爱岛，向美国政要提供性服务，包括未成年者，甚至牵涉两党政客和英国皇室。这事件在美国引发大丑闻，虽然人人在传说说他有客户名单，但从来未有人见过。根据 CNN 和 Fox 新闻，美国司法部和 FBI 在7号发布的联合备忘录中指出，经过系统性审查，并未有发现任何爱泼斯坦的客户名单或者确凿证据显示他敲诈知名人士。除了前助理马克斯威尔，没有其他同伙被起诉。司法部还公布了10个钟的监狱监视器画面，证实爱泼斯坦自尽，而且当日没有人入过他间臭格。备忘录指出，审查结果显示爱泼斯坦伤害了超过1000名受害者，并涉及敏感资讯，比如受害者姓名、外貌、出生地等。司法部和 FBI 的首要任务是打击未成年剥削，为受害者伸张正义。延续爱泼斯坦的无根据理论对目标没有帮助。司法部和 FBI 努力提供最大限度的信息，但认为不需要进一步披露。多年来，右翼媒体人士一直暗示政府隐瞒爱泼斯坦有关的秘密，声称爱泼斯坦保留客户名单是为了敲诈权贵人物。邦迪被川普任命为司法部长后，很快就接受这些理论。2月的时候还曾经说，客户名单就放在我的台面上等待审查，这个是总统的指示，我正在审查。随后司法部和白宫公布了一系列爱泼斯坦的档案，并且邀请网红媒体人提前查阅，但之后呢就再亦都没有提及这件事，导致 MAGA 支持者不满，很多人要求司法部和 FBI 提供新资料。对于邦迪提及的客户名单，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司法部发言人吉尔马丁7号亦都讲明，邦迪所指的是和爱泼斯坦罪行和丧命相关的所有档案，比如飞行日志，而不是特定客户名单。 在这份备忘录公布之后，曾经受邀到白宫并且拿到爱泼斯坦档案资料夹的网红相继在开炮。网红卫勒直言，我本来应该在度假的，但现在是时候开除邦迪了。另一位网红塞诺维奇则表示，没人能理解司法部为什么发布这份备忘录，所有人都谷到爆啊。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9号在 S 平台发文，针对川普未公开爱泼斯坦档案一事，再次公开质疑其透明度和诚信。马斯克在贴文中写道，如果川普不公开爱泼斯坦的档案，大家怎样可能对他有信心呢？这番言论很快引发网友热烈讨论，并延续了马斯克和川普之间的公开矛盾。时事评论员张修杰则认为，舆论的关键在于爱泼斯坦是不是自尽以及名单的存在。爱泼斯坦在2019年出事的时候，川普在任，之后是拜登，再次换回川普。如果名单真的存在，而且影响政治人物，早就该公布了。为什么在川普和拜登任期内都未公开名单呢？这个或者意味着名单里边没有共和党人士或任何川普的名字。即使川普再次上任，亦不会因为保护拜登而封存名单，这样的逻辑不成立。所以他觉得这个爱泼斯坦的名单很明显是不存在的。由于法院的封存命令，司法部不愿意进一步公布资料，我完全支持这个决定，因为公布资料只是会满足大众的好奇心，对案件并没有实质帮助。至于阴谋是不是控制某些政治人物，根据近十年的政治迹象来看，如果真的有控制，应该会在政府官员的政策表现中有所体现，必须是对爱泼斯坦有巨大的好处的。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我们为什么非要相信有这样的名单存在？我们为什么要为阴谋论而一而再再而三地花时间呢？不过网友 S 平台分享一个有趣的观点，他说，我突然意识到整个爱泼斯坦案就是个老川设计的套，不公布清单是谁说的，谁也没有说，谁也没有签字，唯一的证据是新闻机构从司法部流出的便条，上边没有日期，没有人签字，但白宫包括川普都似乎同意那个便条，但都没有明讲。川普也都在这里侧侧搏地有一搏了，能不能够换一尾啊？这样做有两个好处，那件案呢还挂得在那里，没有法律效应，谁个不听话呢就拿出来吓一吓。第二，即使有后人追查不合法，冇责任人，你去找边个啊？不得不讲，阿老川黑白两道混得炉火纯青，姜仲系老嘅辣，唯一需要做嘅系安抚支持者，过几日你就会感受得到啦。甘肃天水喝石培森幼儿园细路仔血源超标事件持续发酵，根据8号嘅通报，甘肃血源事件251名细路仔里边，有233名经检测为原中毒，毒性来自三色红枣发糕、粟米卷肠包。这个幼儿园的院长、投资人等8个人已经被刑拘。根据中共官方媒体的报道，这间幼儿园作为法人代表的朱姓园长以及李姓投资人，为进一步扩大招生、增加收益，同意姓牛的和姓贺的两个厨房佬通过网络购物平台购买不可以拿来食用的彩绘颜料，在部分面点制作过程中非法添加使用。8号多家法国媒体个个以中国爆发丑闻200几名细路仔都遇原中毒为标题进行报道。巴黎竞赛画报表示，中国食品丑闻不断，过去20年中国经历了多宗食品安全丑闻。2008年含有三聚氰胺的婴儿配方奶粉导致几十万苏哈仔 BB 仔领的嘢，其中6个人失去生命。去年一项新闻调查揭露，食用油被倒入运输燃料的容器中运输，引发中国社交媒体的愤怒。之后 政府承诺加强食品安全监管。这件事网友看完通报之后有无数的疑问，将所有的质疑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发现了三点无法解释或者说越描越黑的疑问。首先，采配颜料的问题，为什么后取会选择采配颜料而不是食用色素？有人认为是因为院长要节省开支，但实际上两者的价格相差不大，甚至采配颜料可能更贵。作为幼稚园的园长和厨师，大家应该都知道采配颜料不能够拿来食用的。那问题是院长只是购买错误的颜料呢，亦或是后取人员的无知呢？如果是出于无知，那存在失误的可能。若果不是，这个可能涉及故意投毒，相关责任人就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但是这个又会引出两个新的问题。第一个问题，铅从哪里来？通报显示三色红枣发糕和粟米卷肠包的铅含量分别为每千克1052毫克和每千克1340毫克，远超过国标每千克0.5毫克。虽然两者超标2000多倍，但后取所用的水彩颜料最大铅含量应该不超过每千克180毫克。这个令人质疑怎样在制作过程中实现这么高的铅含量，即使稀释浓度必然会降低，若果想提高含量必须要进行提纯，但就被专家证实这个是不可能的。疑惑的是后取是不是在监控下进行了难度高、装置要求高的提纯制作呢？如果没有，这么多的铅又应该从哪里来呢？另外事件中有些家长发现小孩子出现问题，检查之后发现是铅中毒，这个信息在家长群里面很快传开，但是即刻有家长接到电话通知说小孩子的血铅含量正常，这个令到大家感到困惑。实际上去西安检查的结果竟然显示出高铅含量，很多人深信小孩子是中毒，这里面似乎有些人想要掩盖真相。20年前当地曾经发生类似事件，污染地下水导致人群血铅含量异常高，那时的铅从哪里来呢？现在的铅又是从哪里来呢？这一切都需要查清楚。中国的食品监督制度到底出了什么根本的问题？现在中共这种政治专制的制度性纵容，怎样被有毒的添加剂静鸡鸡地入了小孩的身体里面？时事评论员龚子沈表示，在西安市中心的医院，记者收集了74份小孩血铅检测报告单，其中竟然有70名血铅超标，只有4个人是正常的，而这4个人刚好又不是在这间学校上学，似乎中国韭菜的身份和命运在这一刻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当今的中国社会，韭菜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宿命。就算你支付了高昂的学费，就算你已经晋升中产阶级，那又怎样？只要你手里边没有最基本的公民权利，没办法对不受监管的公权力说我不制，那就没办法拒绝被代表、被安排、被牺牲，你和你的小孩子随时都可能成为受害的弱势群体。在这种制度下，稳定压倒一切不是一句空话，它是以人民的生命和健康为代价的，它是贯穿政府决策全流程的根本逻辑。无论是之前非典 SARS 疫情，还是后来的武汉肺炎，还是震惊全国的毒奶粉事件，亦或是在全国各地校园所发生的校车翻车事故、校园性侵事件等等，他们的第一反应往往不是先救人，而是先控制消息、封锁媒体、压制愤怒的人群，然后再引导舆论。这一切都证明了在党国统治的逻辑里面，我们人的这条命啊，在稳定叙事面前永远是次要的。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